方便，我们就按照玉霞这一个论文大纲的页数这样子大概看下来。啊，我当然玉霞这边他这个收集了相当多的那个资料，那在我在撰写我在看这个论文的内容的有一些疑问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可能感觉有一些语义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那像那个第二页，第二页最后这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当然主要是讲那个张永泉他们那个敦煌金箔文献合集里面的一个情况嘛，所以在最后一行。最后一行这个地方你注了那个第八个注就是举张永泉他们的这个著作，但是后面就一句话，此非一人之力可达成，然后你又做了一个注，是宋新民的那一个敦煌写本是日类蒙书研究，这个注我就觉得很奇怪。可是这一句话并不需要做注解。那另外就是在第三页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你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一个你第三部分研究材料与界定，那你把它区分为第一个版本与内容是界定，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研究限制，研究限制，但是研究限制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三句话，三句话你讲说，此论文旁及其他签字文有关的蒙书及资料，然后因时代严格，推论上有其限制，但是到底有什么限制，似乎说的并不是很清楚，那不。我觉得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一个交代的话，似乎没有，就是只有三句话，似乎没有必要再另外这一个把它区分为第二点。
是，
就是在后面这个附带做说明，不然的话，就是到底对，就是说你所谓的推论上有其限制，到底具有什么？限制应该就更具体一点的去做说明。然后，从第四页开始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你这一个计划大纲里头应该花了比较大的心力去撰述的内容，是关于那一个前人相关研究的一个述评。那这个部分当然你收集了很多的这一个研究成果，然后去加以分类介绍。那不过在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就是说在分类完之后，分类完之后你在做述评的时候，就是说在成就是前贤的那一个研究的一个成果，可能说明的不是不够。具体的，就是说，其实你在分类之后论述上，论述上，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类别应该还要根据它那一个论述的一个时间先后，时间先后，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因为学术的成果是逐渐累积，这样子才有办法去判断，说在不同的那一个阶，就在这个范畴里头不同阶段当中。哪一些主要的著作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一个成果，比较容易凸显出来。那我所谓那一个成果的说明，不够明确， 比如说像你，你在那一个第哎倒数第二段的倒数第二行，哎第二行这个地方，你就提到像郑老师、朱老师他们的这一个敦煌文书研究，
嗯，
那深入探究敦煌写本文书，然后你是提到说其数量与内容均有探讨到，
嗯，
像这这样子有说等于没说吗？就是光光这样子过于笼统啊，过于笼统，我就觉得，也许就是说有一些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他们在比如说在方法上、在材料上、在成果上有什么比较重要的那一个成果，可以简要的做一个凸显，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明确一点。那在另外在注释的有一些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你那一个第五页，第五页有提到那一个韩孝辉的千字文故事研究嘛，故事研究，那这个部分我是因为你其实在前面那一页就第四页已经有提到这一部著作，但你的那一个注释，你的注释应该是在你第一次提到这一本著作的时候加以注明，而不是在第二次提到的时候才加以注释，对不对？那另外就是关于那一个研究纲要的这一个部分，研究纲要这个部分，一个就是，你第二章，第二章是讨论那一个历代启蒙教材跟千字文的一个起源，一个起源。那这边这边那一个，比如说像第一节是历代启蒙教材的一个产生与发展，产生与发展。那第一节的第一点是四字类启蒙教材的产生与四元启蒙教材，然后第二是历代启蒙教材的发展。那这边的那一个，我不是对内容有问题，而是觉得那一个排列讨论的一个顺序，就是这个当然等一下可以，看看那一个康老师跟曾老师他们意见。我是觉得说，从探讨的一个顺序上，是不是应该先把那一个历代启蒙教材的一个发展把它放到前面去，然后把那个讨论的范围逐渐缩小。你第一个先讨论历代启蒙教材的发展，然后接着才缩小到那一个四字类启蒙教材的一个产生，然后接着再讨论到后面，像你后面那一个千字文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安排，也许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就是你在那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历代启蒙教材的发展这个地方的那一个分歧，分歧的讨论，你就是把它区分为三个部分嘛。那第一个就是两汉，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隋唐五代；第三是宋元明清。那到第三章，第三章你在讨论那一个千字文的运用，这一个部分的时候，你的那一个分歧，你的讨论的一个分歧是把它分为唐宋元，然后第二个是明清，然后第三是其他，那这一个一个我看到这里的一个疑问，会觉得说，就是说这两前后这两个，当然一个是指整个那一个启蒙教材，一个是指单指千字文的一个部分。那但是千字文的这一个讨论的一个分歧，为什么要这么分？的一个理由，是不是应该要稍微说明一下？
在说明底下要说明。
对对，就是说你为什么把唐宋元放在外，把明清放在外，是不是他们这些阶段有什么共同的一个特色，或者是说有其他
魏晋南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才有的嘛，南北朝那个时候，那然后他所以那个周星驰他赐韵之后，然后后来他流传之后，尤其到了智勇，他写了800本书，然后传到很多的地方哈，那所以他的续作改编跟仿作才会从就是我们收集到的版本主要就是从唐朝以后这样子才慢慢有那个续作改编跟仿作的部分。那因为我是看一下其他的论文的部分，它主要是好像就是明清的那个续作改编跟仿作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
数量比较多，
所以对对对，数量比较多，所以才把明清的放在一起，然后唐宋元就放在一起这样子。那个历代启蒙教材的发展也是参考其他的就是论文的那个分类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在策略上，它当然它的分歧是不太相同了啊，只是我是觉得说这样子分好像比较可以，好像比较可以写这样子，所以我就以这样子做分类这样子。
对对，那另外那既然是这个这里既然是以那一个朝代作为分歧，那个第三又分了一个其他，哎，这个其他是指无法断代的还是其他的？
是，就是有些版本没有办法确定，尤其有些像我收集到有些是民国的，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只是大概说它可能是清末民初的版本。那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它上面的书上面没有特别的写的部分，那我们就会把它归类在其他的部分这样子。
那另外可能就是在标题上，就是第三，你的第三章的那一个题目是千字文的运用，千字文的运用。那你那一个第六章的第四节是千字文与生活应用。那从你那一个讨论的那个内容，基本上可以看出你讨论探讨的那个内容是有差异，但是在题目上可能会造成混淆，因为第三章最主要就是在讨论它那一个改编跟注解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第三章那一个部分的一个题目，干脆把它写的比较具体一点，就干脆讨论，就是直接说是千字文的改编与注解，或者是怎么样，跟这一个标题可能比较不会造成混淆，是我的一个建议吧。那另外最后面就是你那一个参考文献的部分，参考文献的部分有一些，比如说像第一个那一个古籍文本，古籍文本这里啊，你列的那一个《太平广记》，然后又加了一个第三册，就是实际上，因为你这里所列举的都是专书嘛，都是专书，实际上那一个第三册应该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再把它特别区分出来。那另外就是，狼鹰的那个著作，我猜你要指的应该是七修类稿，而不是那个笔记小说大观，只是你根据的一个版本而已。
它是笔记小说大观是好像一整套的书，然后它其中一部分。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既然列的那一个作者狼鹰它不是笔记小说大观的作者。
是。
你应该是列他的那一个七修类稿，那这个笔记小说大观应该就是放在最多就是放在后面史书你所根据的那一个版本，这个七修类稿的一个版本。那另外像班固的汉书译文是会那个隋书经籍是等等，那个前面那一个二十五史那个应该是不需要的。
好，
接力观赏几年就可以了。那另外像，陈梦蕾的那一个古迹图书集成，古迹图书集成有你列在古籍文本，然后在后面，后面的那一个专书也重复列举。然后十三页啊，十三页这个地方，那一个罗宗涛先生他们的这一个论文，你就直接列了东皇学第二十七集论文，这个应该不对吧？东皇学第二十七集是这一个期刊，他们的那一个
后来集结成一本书，没有吗？
就是一期刊。正好是他们编的主编的期刊，
哦，是这样子，对不起。
他是有另外一篇文章，这里头的一篇文章。
好，那是期刊，那我就把它归到期刊。
然后，同样的，你下面
不是归到期刊，而是说，你应该要先把任允松跟罗老师他们合写那一篇的篇名，
要把篇名
标出来。这个篇名是收在《东王学》第二十七集。这是
要修改。
然后同样这一页最下面，你看你第五类是期刊论文，然后第六类是期刊。
第五类是
就是同样这一页十三页的那一个第五类是期刊论文，
对，
第六类是期刊。好像没有这种。
你的其他论文跟其他有什么差别？
哦，所以是一样的吗？
不是，你问你啊，是你自己啊。
我是说，因为他是期刊论文的话，就是他本身全部都是跟论文小论文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把它，我看人家的好像有特别把它分出来做期刊论文。那另外一个是期刊的话，只有专门。
不是
这样，
因为有些人就不叫期刊论文，他直接叫期刊。期刊的时候就是我底下的论文是期刊里面的论文，它就是期刊论文。那所以有些人他标目上不叫标期刊，直接叫标个期刊的论文，就叫期刊论文。期刊论文跟学位论文都是论文，只是一个是学位论文，一个是期刊里的论文。那也就是他要标出一个单篇文章小论文，这小篇论文收在哪个期刊？如果这篇小篇论文不在期刊，是在专书，就叫专书论文。所以没有另外一个叫期刊的，期刊的话就只是刊物的名称，根本，就没有那个片名的。
所以我这个是要把它变成
是期刊吗？所以你那个第六类那个期刊就是把它拿掉，就直接是期刊论文。
第六个是期刊啊，它下面全部是期刊，
啊、
然后上面
那个就是期刊论文，
也就是你没有列期刊的必要，你要嘛就列期刊论文，也就是说你那个每一篇，你比如说我假设哦，我不要去编一个，比如说民间文学期刊，那我是用哪一篇民间文学的哪一篇民间文学期刊？几十年对不对？有多几十本那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那你们你参考进去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这边问我用的是比如某某人的某一篇文章，他收在民间文学期刊第几届第几期，哪一年哪一页，这样就很清楚了。
你所谓的那个期刊，就比如说像你第十四页这边有没有？
对，
所谓的期刊是指。敦煌研究，这个就是期刊，
哦，
你看吗？但是你引的都是，比如说王小平的哪一篇文章，这个是期刊的论文。
哦哦哦，好。
这个我们那个硕士的那个研究生手册啊，里面都有规范，你完全中央了，你完全没有按照那规范。实际上前面专书嘛，后面直接用论文也就可以了，四五六全部都不用了。
哦，一个专书跟论文就好
了，
啊，我不用吧？
你不用这样细分，
哦，
也可以。
啊，
你如果论文要把它分成学位论文，要后面就期刊论文就可以了。
哦，好。
因为你明显你六重叠。
哦，好。
期刊论文跟期刊这个是重叠的。
啊，古籍文本也不用了。
偏走样。我们有个研究生手册嘛，对不对？
对啊，我有看啊。
你有完全按照这个吗？
没有。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因为参考很多人的学位论文，那每个学校的学位论文，那每个人所使用不一样。那你大会诊的时候，你会诊了以后，你不知道这里头的各中的研究，所以你自己也没有一个主轴，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系统，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跟着混。
目录专书可以不要，
对不对？
专书跟专书论文，
你跨栏无碍，我们也需要以后。
我们的那个是分成四个部分，
是
专书、论文、专书、论文，还有这个网络的资料。
网络资料网络资源你也不用网址就不对了，网址跟网络是不一样的。
网络资料，
对不对？
最后就是，因为你看你这一个列的参考资料，基本上就是以台湾的为主，那大陆那一边的，大陆那边的，我建议你可以，就是他们那一个 CMKI 可以稍作检索，应该还可以过滤出不少相关的资料，他们的那一个硕博士论文，还有大陆的那一个期刊论文里头，其实我光输入千字文，这个关键字进去就很多。
哦 ，CMKI。
哎 ，CMKI。
好。
大概就是很简单。
谢谢老师。
好，你们要回应周老师的。
感谢老师帮忙，不好意思，因为有点仓促，然后那感谢老师还七早八早这样，就要来做帮我们做。那我是如果修完还要再给老师们看吗？还是
那等一下再看。
好，
那就接着就是我来跟你讨论一下。
是。
首先我想问你的就是你这个论文